谢谢大家。
啊，多谢大家。
我们下面请杨牧师来做今天正道。
我哋以下请杨牧师嚟作今日嘅正道。
题目是主再来的醒觉。
啊，主题系主再来的醒觉。
请杨牧师。
请杨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呢，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
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主啊，帮助我成为人生里面的中流砥柱。
主啊，求你在我们可以成为人生里面的中流砥柱。
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
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我们也可能遇到很多的风风浪浪。
我们可能遇到很多的风风浪浪。
每一个人都有人生经历的挫折。
每一个人都有人生经历的挫折。
不管是年纪大的，
尽管是年纪大的，
或者年轻的，
或者是年轻的，
都一样会遇到种种大大小小的挫折。
都会遇到种种大大小小的挫折。
这是一个家庭的当中。
有时在一个家庭的当中，
是需要有一个人成为中流砥柱，
是需要有一个人成为中流砥柱。
当所有人都觉得好像不能承受的时候，
当每一个人都觉得不能够承受的时候，
家里面仍然有一个人要站着，
家里面一定要还有一个人可以站着，
能够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能够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给予爱，
给爱，
给予力量，
给予力量。
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
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
我们也一样要成为中流砥柱。
我们一样要成为中流砥柱。
我不一定是老板，
我不一定是老板，
也可能我也不是一定是员工，
或者我也都不一定是员工。
但是在一个工作的环境的当中，
但是一个工作的环境当中，
也需要有一个人，
也都需要有一个人
成为中流砥柱，
成为中流砥柱。
在我们的国家当中，
在我们的国家当中，
我们也需要，
我们也都需要
有人成为中流砥柱，
有人成为中流砥柱。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
可能面对很多的挑战，
可能面对着很多的挑战，
有很多的是我们不能想象的，
有很多是我们不能够想象，
有很多乱哄哄的情况出现，
有很多乱哄哄的情况出现。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需要有一个人，
需要有一个人
成为中流砥柱，
成为中流砥柱。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
也需要有一个人，
亦都需要有一个人
成为中流砥柱，
成为中流砥柱。
当我们面对世上人们对信仰的一些的纷争的见解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世人对于宗教纷争的一些见解的时候，
我们需要为主站立得稳，
我们需要为主站立得稳。
主啊，
主啊，
今天我们愿意成为你的仆人，
我们今日愿意成为你的仆人。
无论你把我放在哪一个地方，
无论你将我们放在哪一个地方，
主啊，
主啊，
帮助我，
帮助我
成为那个中流砥柱的人，
成为这个作为中流砥柱的人。
当所有旁边的风浪都一直在移动的时候，
当旁边的风浪不断地移动的时候，
甚至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的时候，
甚至有非常大的冲击的时候，
主啊，
主啊，
帮助我，
帮助我
成为那个中流砥柱的人，
成为这个中流砥柱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呢都跟大家分享这个主再来的醒觉这个题目。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最近一直在分享主再来的醒觉的题目。
我已经分享了上，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中这个部分。
我上次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上部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中。
上一次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24章。
上次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24章。
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再回来。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再回来。
他将会像贼一样的。
他会好像贼一样。
那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是哪一天。
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在哪一日。
在哪一个时间。
在哪一个时间。
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
所以我们必须要警醒。
那跟着主耶稣呢就讲个四个的比喻。
那主耶稣呢就讲了四个的比喻。
他都是要提醒人要醒觉。
他都是提醒人要醒觉。
第一个呢就是中仆跟恶仆的比喻。
第一个就是中仆和恶仆的比喻。
这个比喻呢是要我们讲怎么样追求竭力追求圣洁。
这个题目是讲到我们怎样要竭力追求圣洁。
那第二个呢是讲到十个童女。
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十个童女。
讲到聪明跟愚拙。
讲到聪明和愚钝，
在这个比喻的当中，
在这个比喻的当中，
他是要我们随时做好准备，
他是要我们随时做好准备。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这个才不同的才干的这个比喻。
今天我们要一起看看这个不同才干的一个比喻，
他是要提醒我们要忠心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
他是要提醒我们要忠心对神托付给我们的。
那么在这个比喻的当中，
在一个比喻当中，
我们看到我们期待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期待主再来的时候，
应该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
应该怎样使用我们的时间，
恩赐，
恩赐，
还有机会，还有责任，
还有机会和责任，
使我们好好的能够服侍主，
使我们可以好好地服侍主。
那么在好像很多人都读、看过这个《标杆人生》这本书，
很多人都可能看过《标杆人生》这本书。
那个 Rick Warren 呢，在这本书的第三天的里面、
Rick Warren 在这本书的第三日里面，
他的内容呢大概如下，
他的内容大概是如下，
他说 终会有一天，
他说终归会有一天，
你跟我都会站在神的面前，
你和我都会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考试，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考试。
因为在圣经当中，罗马书，
因为在圣经里面，罗马书
第十章十节的下半节跟十二节有这样的描述，
第十章、下半
节，第十节，
第十节的下半节这样描述、
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然后十二节是这样说的，
然后十二节是
这
样说的，
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
我们个人都要把自己的事，
我们各人都要把自己的事
向神交代，
向神交代。
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读书的时候，
考试之前，
考试之前、
如果老师呢给我们一些的考题，
如果老师预先给了我们一些的考题，
就说、你回去预备这些就好了，
就是这样说了、你们回去预备这些考题就可以了。
我们这些同学呢就非常开心了，
我们的同学就非常开心，
因为呢不用预备太多的东西，
因为不需要预备太多的东西，
我们可以集中精神去预备老师要我们考的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集中精神预备老师将要考的东西、
就是预备集中精神在这些考题就好了，
就是集中精神在这些考题就 OK 了。
其实啊，上帝也是希望我们考得好的，
其实上帝也都希望我们考得好，
所以我们的神呢也预先把这个人生的试题交了给我们，
所以我们的神也都预先将这些人生的考题交了给我们。
根据圣经，
根据圣经，
神会问我们两个重要的问题，
神会问我们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题，
第一题，
你要怎样对待我的儿子耶稣基督，
你要怎样对待我的儿子耶稣基督。
圣经不会查问你的宗教背景，
圣经不会查问你的宗教背景、
或者你对教义的一些看法，
或者你对仗义的一些、
教义、
教义的一些看法。
唯一要紧的事情，
唯一要紧的事情，
就是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一切，
就是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一切，
你是否学习爱他而且信靠他，
你有没有学习爱他和信靠他。
耶稣他说，
耶稣他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如果不借着我，
如果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没任何人可以到父那里去。
神要问我们第二个问题，
神要问我们第二个问题，
你将我给你所有的，
你将我给你所有的，
你用来做什么样的东西呢，
你用来做些什么东西，
你的一生做了什么样呢，
你的一生做了些什么、
这个是包括神给我们的恩赐，
这个是包括神给我们的恩赐，
神给我们的才干，
神给我们的才干，
给我们的机会跟经历，
给我们的机会和精力，
给我们的关系跟资源等等，
给我们的关系和资源等等，
你跟我，
你和我，
如果你把他给全，你把他们全用在自己的身上面的时候，
如果你将这些东西全部用在自己身上面的时候，
你还是把神给你的东西，
定是你将神给你的东西
来、神预定你的人生的目的，
神预定你的人生的目的，
你用在其上呢，
你用在其上、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这些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那在今天弟兄姐妹你们所读的这个经文的当中，
在今天弟兄姐妹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
主耶稣的比喻、主耶稣的比喻，
主耶稣的比喻、
主耶稣提到、天国之后、天国呢就好像一个人呢要出远门，
主耶稣基督比喻到天国呢就好像一个人要出远门，
这个人呢就是指到我们的主，
这个人就是指导我们的主、
这个故事呢是告诉我们、跟随耶稣的人，
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跟随耶稣的人，
在他升天及再来的期间，
在他升天到再来的那时
候，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应该做什么，
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应该有什么态度、
我们看看这个出远门的人，
我们看看这个出远门的人、
他之前做了什么样的东西，
他之前做了什么东西、
他按照、仆人的才干，
按照仆人的才干、
他把、神按照这个仆人的才干，
神按照这些仆人的才干、
就把他的产业交给他们了，
将这些产业交给他们、
叫他们出去管理，叫他们去发挥，
叫他们去管理去发挥、
主人把这个银币、分给他们了，
主人将这些银币分给他们、
这个银币的多寡，
这些银币的多少、
的确是因人而异的，
实际上是因人而异的、
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才干的大小而定，
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才干大小而定。
哎呀，其中一个人呢分到30,000银钱，
其中一个人分到30,000个银钱，
另外一个人呢分到12,200银钱，
另外一个人分到12,200个银钱，
第三个仆人呢他得到6,000个银钱，
第三个仆人得到6,000个银钱、
本是说呢、就是在、那个和本里面呢本来是这样说的，
在和合本里面是本来这样讲的，
5,000个银子，
5,000个银子，
2,000银子，
2,000银子，
1,000的银子，
1,000银子。
那在原文里面呢是这样翻译的，
在原文里面是这样翻译的、
他是说五他连德，
他是说五他连德，
二他连德，
二他连德，
一他连德，
还有一他连德、
当时候呢一个他连德呢等于这个6,000钱，
在那时候一个他连德是等于6,000钱，
一钱或者说一个银钱，
一钱或者是一个银钱，
是当时候一个工人的一天的工资，
是当时候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
有些参考书是这样说的，
有些参考书是这样，
6,000个银币，
6,000个银币，
或者1,000银子，
或者1,000银子、
也就是说第三个仆人所得到的，
也都是说第三个仆人所得到的、
是相当于他们15年到20年的薪水，
是相当于那个人时一个人15年到20年一年入边嘅薪水，
所以这笔钱呢、是非常，这笔薪金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弟兄姊妹啊，呢笔钱系非常之庞大。
所以看见呢，主人啊、就是非常看重这个第三个仆人的。
所以话嗰、个主人系非常之睇重第三个仆人。
哎呀，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啦，
经过一段好长嘅时间，
这个主人又回来了，
这个主人翻嚟啦。
哎呀，他又跟这个仆人来算账，
佢跟呢啲仆人算账。
那么头两个仆人呢？
头两个仆人，
他们分别为主人赚了钱了，
他们分别帮主人赚了钱、
为主人给他们的银子呢赚上了一倍，
帮他们的主人的银钱赚了一倍，
所以呢得到主人的赏赐，
所以得到主人的赏赐。
第三个仆人，
第三个仆人，
他把、这个主人所托付他的，
他将主人所托付他的，
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他做了什么事呢？
圣经说他埋在地里，
圣经说他埋在地里、
他把原来的那些银子，
他将原来这些银子、
现在要归还给他的主人，
要将他们归还给他的主人，
结果他得到惩罚，
结果他得到惩罚、
我们一起来看看、得赏赐跟惩罚的一个原因，
我们看看他得奖和惩罚的那些原因。
那这个主人呢用什么的原则来做这些决定呢？
这个主人是用了什么原则来做这个决定？
我先看看头两个仆人，
先看看头那两个仆
人，为什么他们都会得到主人对他们的赏赐呢？
为什么头那两个仆人得到主人对他们的奖赐？
前两个仆人他们得到银钱之后，
前两个仆人他们得到银钱之后，
他们都觉得、责任在自己的身上，
他们都觉得责任在自己的身上，
毫无疑问的，
毫无疑问的、
他们为都是为了主人的那个财富跟利益，
他们都是为了主人的财富和利益、
他们非常勤奋的在那边做生意，
他们非常勤奋的做生意，
殷勤的做工，
殷勤的做工，
他们忠于主人的托付，
他们忠于主人的托付，
他们也关心主人、的钱财了，
他们都关心主人的钱财、
在适当的时机，
在适当的时机，
就运用机会和时间，
运用机会和时间、
如果我们看看第23节，
如果你看看第23节、
主人对第二个仆人是这样说的，
主人对第二个仆人是这样说的、
他所说的那些话呢跟头一个仆人的话呢完全一样，
他所说的话和第一个仆人所说的话完全一样，
这就反映出这个主人对忠心的仆人，
这个就是反映出主人对于忠心的仆人，
对他们的欣赏呢不在乎这个仆人本身的能力有多寡，
对于他们的欣赏呢不在于那个仆人的能力有多少，
乃是在于他们忠于所托，
而是在于他们忠于所托，
他们能够把握时机，
他们能够把握时机，
他们能够把握时间，
他们能够把握时间，
竭力的发挥，
竭力的发挥，
这样的一种的态度，
这种的态度。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三个仆人，
我们现在看看第三个仆人，
第三个仆人为什么在这里他得到主人的惩罚呢？
第三个仆人为什么在这里得到主人的惩罚呢？
这个第三个仆人啊，
这个第三个仆人、
嗯、也许他误会了主人的心意吧，
或者他误会了主人的心意，
也或许他真的没有心来要遵守，
或者他真的没有心去遵守，
也许他真的非常懒惰，
或者他真的很懒惰，
甚至他可能眼红其他两个人，
或者他眼红其他两个人、
哎、为什么他们得到的比我还多呢？
为什么其他两个仆人得到比我还多？
他只是为自己来想，
他只是为自己来想，
他不肯为他的主人去多费思量，
他不愿意为主人多费思量，
不愿意去冒险，
不愿意去冒险，
他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存钱的方法，
他选择了最简单的存钱
方法、哎、他就将他主人的给他的1000两的银子，
他就将主人给他的1000两的银子
埋在地底下面，
埋在地下面，
他不去寻找忠诚服侍主，
他不去寻找忠诚服侍主，
完全不理会这些机会，
完全不理会这些机会、
他以为呢只要把这些钱、啊、安安全全的、存起来就好了，
他以为只要将这些钱安安全全地存起来、
结果这样做呢，主人、就不会被这个严厉的主人、责备了，
这样做就不会被这个严厉的主人责备了。
可圣经告诉我们说，
但是圣经这样
最后呢，因为他的自私，
最后因为他的自私，
他受到审判，
他受到审判。
那这个第三个仆人、
第三个仆人、
在这个第24节跟第25节里面，
在第24节和第25节里面，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思想的时候，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思想的时候，
这个第三个仆人，
第三个仆人，
其实他在这里是责怪他的主人的。
其实在这里他是责怪他的主人，
因为他觉得他的主人呢像一个剥削别人的资本家，
因为这个主人就好像剥削、仆人的 主人家、
他的意思是这样说，
他的意思是
如果仆人为这个主人冒险做生意而成功，
如果仆人为主人冒险做生意而成功，
仆人一定、分不到那个利润的，
仆人一定分不到那些
利润、如果假如、做生意失败了，
如果做假如做生意失败了，
不会受到惩罚的，
不会受到惩罚、
不但会受到惩罚，
但只会受到惩罚，
而且呢还要赔钱的，
可能还要赔钱，
这个仆人呢就害怕来作为借口了，
这个仆人就用害怕来做借口，
他把责任推到主人的身上面，
他将责任推到主人的身上，
他只是为自己的方便，
其实他只是为自己的方便，
这个仆人也可能不高兴，
这个仆人可能也都不高兴、
其实两个人获得的配额比妻子还多，
为什么其他两个人获得的配额比自己还多呢？
于是为了报复的缘故，
于是为了报复的缘故，
就把主人给他的钱，
就将主人给他的钱
原封不动的交还给主人，
原封不动地交回给主人，
然后他还这样说，
他还这样说，
你看你的钱在这里啊，
他说、哎、你看看你的钱在这里、
这个原文呢是在商业上的一个用语来的，
这个原文是在商业上一个用语、
意思就是仆人就说我不需要为这个来负责任了，
意思就是说我不需要再为这件事负责任了。
那两个善于管理主人钱财的、所托付银币的仆人，
那另外两个善于管理钱财托付银子的仆人，
他们结果得到主人的赏赐，
他们结果得到主人的赏赐。
好，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赏赐的有几方面的，
我们大家看看他赏赐是有哪几方面、
看看二十一节，
看看21节，
主人对他说，
主人对他说，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
你自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
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
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
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
进来
进来，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
仆人所获得的、这个赏赐，
仆人获得了这个赏赐，
头一方面呢是得到主人的、嘉许，
头一方面是得到主人的嘉许，
还有称赞，还有鼓励，
还有称赞和鼓励，
主人就对他说，
主人就对他说、
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
仆人，你做得很好，
做得好。
赏赐的第二方面，
赏赐的第二方面，
他们得到主人的信任，
他得到主人的信任、
就主人给他们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托付，更大的一个责任，
主人就给他们一个更大的托付和更大的责任，
有更多服侍主的机会，
有更多服侍主的机会、
主人是这样说的，
主人是这样说、
就是说既然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
他说既然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
我派你管许多的事，
我派你管许多的事、
刚才说了，
头先讲到
五个他连得的银子啊，
五个他连得的银子
啊，其实用这样的一个算法来讲，已经是非常多的钱。
用咁样嘅算法嚟讲咧，已经系非常之多嘅钱
啊。第一个仆人得到的这个银币啊，
第一个仆人所得到嘅银币啊，
大概是3万个银币。
大概是30000个银币，
或者是、原文的五个他连德，
或者是原文入面的五个他连德，
相当于一个工人60年的薪水，
相当于一个工人60年的薪水。
我倘若、主说、在不多的事情上面，
如果他说到在不多的事情上，
哇，所以你可以想象在如果在许多的事情上面，
那我们就想到了，哇，如果在许多的事情上面，
真的难以想象的，
真是难以想象
啊。这就是反映出呢这个主人的、家业是非常的丰富，
这个就是反映出这个主人的家业非常丰富，
相当的、信任，
相当的信任、
这大概显示在主再来之后，
这个大概是显示在主再来的时候，
一个忠心的信徒，
一个忠心 的信徒，
他会有份于主的丰富还有主的荣耀，
他会有份主的丰富和主的荣耀。
好，我们来看看第三方面的赏赐。
我们看看第三方面的赏赐。
主人是怎么说呢？
主人是怎么说？
他说进来。
他说进来。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里的主人不只是口头的称赞。
这里的主人不单只是做口头的称赞。
而且呢，他交托一个更大的责任。
而且他是交托一个更大的责任。
他更是要让这个仆人啊。
他是更要让这个仆人。
有份于自己的快乐。
有份于自己的快乐，
那一个忠心的信徒，信徒
一个忠心的信徒，
在将来的赏赐的当中，
在将来的赏赐当中，
原来是包括一种绝顶的快乐，
原来是包括一啲绝顶的快乐，
绝顶的满足，
绝顶的满足。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三个仆人，
我哋依家睇下第三个仆人，
第三个仆人面对的一个惩罚，
第三个仆人面对的惩罚，
他不但受到责备，
唔单止受到责备，
甚至呢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连自己有的也因此而失去了，
连自己有的都一样一同时失去了。
那我想在这里解释一下，
我想在这里解释一下，
这个仆人、不是那么样的简单单纯的，
这个仆人不是那么简单和单纯。
如果你看看第26节，
如果你看看第26节、
新闻是这样说的，
经文是这样
说
的，
他说可是主人对他说，
他说可是主人对他说，
你这个又饿又懒惰的仆人，
你这个又可恶又懒惰的仆人，
你居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撒种的地方收割，
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撒种的地方收割，
在没有播散播的地方收取，
在没有散播的地方收罪，
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
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
回到、到我回来的时候，
到我回来的时候，
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啊、其实呢，主人在这里呢，
可以话系主人喺呢度，
他不是真的承认这个仆人他所描绘、的东西是正确无误的，
佢系唔承认呢个仆人所描绘嘅事情系正确，
因为这个主人呢没有重复这个仆人用的那些话语。
因为这个主人没有重复这个仆人所用的话语，
这个仆人说这个主人是严厉的人，
这个仆人说这个主人是一个严厉的人，
和合本呢是叫忍心的人，
和合本呢就是说这个忍心的、
忍心
忍心忍心的人，
那就说主人没有重复 他这句话，
所以说主人没有重复他这个话，
事实上呢这个主人是按照个人的能力，
事实上这个主人是按照他个人的能力，
他分配给他们一大笔的金钱，
去分配给他们一大笔的金钱，
其实已经显出这个主人的体恤跟信任，
其实已经显示出这个主人的体恤和信任、
主人呢只是在这里呢、指出这个仆人的亏欠，
这个主人只是指出这个仆人的亏欠，
如果这个仆人，
如果这个仆人
真的是这样理解他主人的性格，
真系咁样理解佢嘅主人嘅性格。
如果他真的是害怕他的主人，
如果佢真系害怕佢嘅主人，
他应该把他的钱存起来。
佢应该将佢嘅钱存
到银行里面，
存到银行里面，
至少生一些利息，
至少可以生一些利息。
既然既安全，
既安全，
这个风险的程度啊，
风险嘅程度、
比他埋在那个地里呢，其实是差不多的。
比起他埋在地下其实是差不多，
而且呢他也不用费神，
而且他也都不需要费神，
他也满足了他认为这个严厉的主人，
他也可以满足到他认为严厉的这个主人，
可这个仆人呢连把钱存入银行，
但可惜这个仆人连将钱存入银行
他都不肯去做，
他都不肯去做，
那这是反映出呢 他所说的东西呢完全是借口，
可以反映出他所讲的事情完全都是借口，
完全不符合事实，
完全符合事实。
弟兄姊妹，如果从这个仆人的行动，
各位弟兄姊妹啊，从这个仆人的行动，
还有他的借口，我们来看一下，
同埋佢嘅借口，我哋嚟睇下。
他其实是懒于为他的主人动脑筋，
其实佢系懒于为佢嘅主人去动脑筋，
懒得为主人做任何的事情，
懒得同佢嘅主人做任何嘅事情。
这个懒惰，
这个懒惰，
跟他随后对他主人的啊这个身份，
对于佢随后对主人嘅身份
啊，他有可以说是对主人的攻击跟诬告，
或者系话对佢主人嘅攻击同埋诬告，
反映出呢他不仅没有一个忠心的一个态度。
反映出他不单止没有这个忠心的态度，
他对主人没有爱心，
他对主人没有爱心。
可以用现代话来讲，他可以说是恶人先告状，
如果用现代话来讲可以说是恶人先告状。
所以呢主在这里呢要重重的惩罚他，
所以主人在这里要重重地惩罚他，
把他所有的都拿去了，
将他所有的都拿去，
然后甚至说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
甚至说将他丢在外面黑暗里面，
哀哭切齿，
哀哭切齿，
这个恶仆的结局，
这个恶仆的结局，
被丢在外面的黑暗，
被丢在外面的黑暗。
弟兄姐妹，不管你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是怎么样，
弟兄姐妹，不管你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是怎样，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我来讲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告诉我要警醒，
就是告诉我要警醒，
趁着我还有机会，
趁着我还有机会
悔改
悔改，
还有机会改变的时候，
还有机会改变的时候，
我就紧紧抓住忠心的来服侍主，
我就紧紧捉住忠心去服侍主。
那从这个比喻的当中，
在这个比喻当中，
那我们到底有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
我们到底学了什么的功课呢？
首先我们看到神适当的分给每一个人才干，
首先我们看到神是按住分配给根据每一个人的才干来分配，
给每一个人责任跟机会，
给每一个人责任和机会。
神很公平，
神很公平，
每个人都有份的，
每个人都有份。
第二我们看到，
第二我们看到
神按照我们的才干，
神是会按照我们的才干
把资源分给我们，
将资源分给我们，
一定是我们能够处理的范围之类的，
一定是我们可以处理的范围以内。
主人按照他的仆人的才干，
主人按住佢嘅仆人嘅才干，
把钱财分给他们啦，
将钱财分俾佢哋。
没有人取多一点点，
冇人攞多一啲，
或者取少一点点，
或者攞少咗啲。
所有的都是他们能够去处理的，
所有都系佢哋能够处理。
如果他们不能够完成主人的托付，
如果佢哋唔能够完成主对佢哋嘅托付，
他们不能以能力作为他们的借口啦。
佢哋唔能够用能力作为佢哋嘅借口，
只因为他们懒惰。
就是因为他们懒惰，
甚至他们憎恨主人，
甚至他们憎恨主人。
这个银币在这里给我们的表示是什么呢？
这个银币在这里对我们表示什么？
就是说当我们获得所有的资源，
就是说当我们获得所有的资源，
我们期望能够有智慧有力量，
我们期望有智慧和有力量
去做适当的投资，
去做适当的投资，
只等到 主再来，
直等到主再来，
我们要有一个责任，
我们要有一个责任，
好好运用神给我们的资源，
好好咁样应用神俾我哋嘅资源，
好好用神给我们的一切，
好好咁样用神俾我哋嘅一切。
其实问题不是在乎我们拥有多少，
其实问题喺度唔系在乎我哋拥有多少，
乃是在乎我们怎么样运用我们所得到的，
而系在乎我哋点样去运用我哋所有嘅。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所拥有的其实又不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所拥有的其实并不属于我们，
我们只是一个管家，
我们只是一个管家，
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
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能，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金钱，
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
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
我们只是一个管家，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
我们不能找借口去逃避神，
我们不能够找一个借口来到逃避神，
逃避上帝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情，
逃避上帝呼召我们要做的事情。
如果神真是我们的主人，
如果神真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就必须甘心的顺服他，
我们就必须要甘心地顺服。
我们忽视浪费跟滥用了神的资源，
我们不能够忽视和浪费神给我们的资源。
如果我们这样做，
如果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是背叛我们的神了，
我们就是背叛我们的神，
我们这样会受到一个刑罚，
我们这样就会受到惩罚。
当然神是看我们的内心，
当然神会看我们的内心，
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态度跟他的动机，
每一个人的内心态度和动机。
神是要看我们是否忠心，
神是要看我们是否忠心，
忠心的信徒，
忠心的信徒，
在主再来之前应有侍奉的准备，
在主再来之前应有侍奉的准备。
主按照我们不同的能力，
主按照我们不同的能力，
把不同的责任托付我们，
他会将不同的责任托付我们，
也按照我们不同的责任，
也都会 按照我们不同的责任
来评估我们的忠心，
来评估我们的忠心。
我们就不应该以同一个标准，
我们所以不应该用同一个标准
来比较别人的忠心程度，
来比较别人的忠心程度。
我们却要按照主所赐给我的，
我们是要按照主所赐给我们，
他给我的恩赐，给我的环境，给我的机会，
给我的恩赐，给我的环境，和给我的机会，
检讨自己，
去检讨自己，
检讨我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检讨自己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神施予的赏赐，
神赐予的赏赐，
他的原因不是在乎成功与否，
他的原因并不是在乎成功与否。
神是看重忠心，
神是看重忠心。
在这个比喻的当中，
在这个比喻当中，
耶稣其实是要警告这些信徒们，
其实耶稣是要警告这些信徒，
作为一个信徒不要懒惰，
作为一个信徒不能够懒惰。
我们如果把主所托付我们的，
如果我们将主所托付我们的，
无论我们的恩赐、使命跟机会，
不论是我们的恩赐、机会和恩
和机会
和机会
如果我们埋没了不用它的，
如果我们埋没了不用它，
我们只是想保护自己，
我们只是想保护自己，
我们把责任推到主的身上面，
我们将责任推到主身上，
还甚至自以为理直气壮的，
甚至自己觉得是理直气壮的，
那就是圣经，如圣经所讲的，
就好像圣经所讲的，
我们就是那个又饿又懒惰的仆人，
我们就是一个又恶又懒惰的仆人。
在审判的日子是不可想象的，
在审判的日子是不可想象。
属灵的定律，
属灵的定律
跟自然的定律之间，
同埋自然嘅定律之间，
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
一定要有一个很好好嘅平衡。
我们都说要锻炼我们的肌肉，
我哋都话我哋要锻炼我哋。
如果我们锻炼我们的肌肉，
如果我哋锻炼我哋嘅肌肉，
我们的奖励呢，就是我们可以担得起更重的担子。
我哋嘅奖励就系我哋可以担起更重嘅担子。
而且呢，我们的感觉还非常良好，
而且我哋嘅感觉会非常良好。
这好像29节所说的，
就好似29节咁讲，
凡是有的还要给他，
凡是有的还要给他。
如果我们只是躺在这个床上面什么都不做，
如果我们只是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
我们的肌肉自然会萎缩，
我们的肌肉就自然会萎缩，
我们就发现我们能做的东西就越来越少，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能够做的东西越来越少，
我们甚至会失去，
我们甚至会失去
我们曾经拥有的肌肉，
我们曾经拥有的肌肉。
在属灵的领域上面其实也是一样的，
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其实是一样的，
当我们忠心神所托付我们的，
当我们忠心神所托付我们的，
他就把能力加给我们，
他就会将能力加给我们。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
我们的反应
和有用的能力呢，也会慢慢的减少，
同埋有用嘅能力亦都会慢慢咁样减少，
甚至消失，
甚至消失。
那因此呢，我们要忠心的向神负责任。
因此我哋要忠心咁样向神负责任。
我们不要懒惰，
我哋唔要懒惰，
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
有一日我哋要向神交账。
在19节的里面是这样说的，
喺19节入边系咁讲嘅。
过了很久，
过了很久，
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
那些仆人的主人
要和他们算账。
要和他们算账。
耶稣再来的时候，
耶稣再来的时候
也一样会跟我们算账，
也都会同我们算账。
我们也要向主交账的，
我们都要向主交账。
这个算账在原文的里面，
算账在原文里面，
其实是当日一个标准的一个商业用语，
其实是一个标准的商业用语。
主人这样的做法，
主人这样的做法，
他是要显示出，
他要显示出
他起初交这个银币给仆人，
他起初将这些银币交给仆人，
是要他们去投资做生意的，
是要他们投资做生意，
指望他们赚取这个利润，
希望他们可以赚取利润。
那么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8到15节，
保罗在哥多林前书第3章18节，
在那边他就讲到我们所做的，
在那里就讲到我们所做
的，我们将会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评价，
我们将会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评价，
考验跟称赞，
考验和称赞。
弟兄姐妹，如果你手上有这个程序单的，
弟兄姐妹，如果你手上有这个程序单，
我希望大家帮我读一读，
我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读一读。
第三章的第八节，
第三章的第八节。
啊，这是最后的一章哈。
其实最后一章。
OK， 栽种的那边开始，预备来。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只是个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着自己的赏赐。十二节，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将来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必把它显明出来，有火要把它显露出来，拿火要考验个人的工程是怎样的。如果有人在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得到赏赐。如果有人的工程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好，我们停在这里。
好，我们停在这里。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也这样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也都这样
说。他说所以时候还没有到。
他说到所以时候
你们就不要批评。
你们就不要批评。
只等到主来。
直到等到主
来。他要照出黑暗中的影子。
他要照出黑暗中的影子。
显明人心里的感的动机。
显明人心里的动机。
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
因此弟兄姐妹，
因此弟兄姐妹，
我们要用我们最好的来侍奉我们的主。
我们要用我们最好的来到侍奉主。
那有人也许会这样问了，
有人或者会这样问，
不做传道传福音的，
不做传道传福音的，
也可以为神做工作吗？
也都可不可以为神做工作
啊？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放下我们的工作？
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放下我们的
工作？放下我们的职业去侍奉神呢？
放下我们的职业去侍奉神呢？
其实不一定的，
其实不一定的。
在这个比喻的当中，
在这个比喻当中，
他是指到这个信徒啊，要充分利用他自己的时间。
他是讲到这个信徒是要充分地利用他的时间，
利用他的能力，利用他的财富，
利用他的能力，利用他的财富。
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为了要服侍神，
都是为了要服侍神。
那么对于一部分的人来说，
对于一部分的人来说，
这可能真的要他转换他的职业的。
可能真的要他们转换他们的职业。
可是对大部分的人来说，
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
就是为了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来做日常生活上的一切的事情，
就是为了爱我们的主去做我们生活上面一些的事情。
有一个英国的年轻人，
有一个英国的年轻人，
他跟随他的父亲的脚踪啊，
他跟随他的父亲
的脚踪
的脚，
他是希望当上一名的牧师，
他希望可以成为一个牧师，
因为他非常喜欢帮助人认识上帝，
因为他非常喜欢帮助人认识上帝。
可是呢，他却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牧师，
可惜他并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牧师。
事实上呢，他所服侍的教会，
事实上他所服侍的教会，
甚至把他辞退了，
甚至将他辞退。
正当这个牧师啊觉得非常灰心非常失望的时候，
正当这个牧师觉得非常灰心失望的时候，
有一天的晚上，他的一个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
有一个晚上，他有一个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
哎呀，原来他的小儿子，
原来他的小儿子
生病了，
病了，
发这个猩红热，或者叫猴沙，
发了猩红热或者叫做猴沙。
他为了让自己的儿子能够好好的睡觉，
他为了帮他的儿子好好地睡觉，
他是自创了一个小火车的一个故事，
他就自创了一个小火车的故事，
来讲给他自己的儿子听，
来讲给他自己的儿子听。
这个小火车因为不能开出去，
因为这个小火车不能够开出去，
所以非常的伤心，
所以非常伤心。
小孩子呢，听到父亲讲这个故事之后，
当这个小孩听到父亲讲这个故事之后，
他要求他的爸爸，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啊！
他就要求他的父亲，再讲一遍，再讲一次。
最后呢，他就想，既然讲了，不如就把它写下来吧。
最后他觉得，既然都讲了，不如将它写低下来，
甚至画上一些的图画，
甚至画上一些的图画，
在这个小火车的车头画上一个脸，
在这个小火车的前头画了一块脸，
使这个小火车呢看起来非常的生动。
使这个小火车看上来非常生动。
哎呀，她的太太看到自己的丈夫这样的一个创作，
当她太太看到自己丈夫的这样创作，
就觉得，这个不单只是给小孩睡前的一个小故事哦。
她就觉得，这个不单只是可以帮小孩子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故事。
所以她不断地鼓励她的先生，
所以不断地鼓励她先生，
把这本书交给出版社吧，
将这本书交给出版社，
十分有意思的，
好有意思。
当时候有一个出版社，
当时候有一个出版社，
他们看到这本小书的时候，
佢睇到呢本小书嘅时候，
他们就非常喜欢，
佢哋就非常喜欢。
就在1945年的时候，
就喺1945年嘅时候，
这本小书呢就正式出版了。
呢本小书就正式出版。
它的英文名字是这样说的，
佢嘅英文名系
The Three Railway Engines，
佢系叫 Three Railway Engines，
啊，就是三个小火车，
就系叫做三个小火车。
呢本书结果出版了。
这本书结果出版了，
一个一个故事啊，陆陆续续出版了，
一个一个故事陆陆续续咁样出版。
原来所有的故事啊，
原来所有嘅故事
都是环绕着这个小火车有不同的性格，
都系环绕住呢个小火车有唔同嘅性格。
那每一个故事呢，都给予道德上面，
每一个故事都俾喺道德上面、
恩典上面、
恩典上面，
还有救赎上面的信息，
仲有救赎上面嘅信息。
当这个牧师创作这个小火车的故事。
当这个牧师创造这个小火车的故事，
这个小火车有时候被惩罚，
这个小火车有时候被惩罚，
有时候呢被原谅，
有时候被原谅，
但是呢，这个小火车从来没有被弃绝，
但是这个小火车从来都没有被放弃。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虽然这个小牧师，
虽然这个小牧师
做不成一个成功的牧师，
做不成一个成功的牧师，
但是他在另外一方面确实非常的成功。
但是他在另外一方面却是非常之成功，
他非常成功的把神的爱分享出去，
他非常成功将神的爱传扬出去。
如果你不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问问特别一些小孩们，
你可以问一下一些小孩子，
特别是英国的小孩，因为这个故事是从英国来的，
特别是来自英国的小孩，因为这个故事是来自英国的。
有关有一本书叫 Thomas the Tank Engine，
有关一个故事叫 Thomas the Tank，
你就知道这位曾经被辞退的小牧师，
你就知道这个曾经被辞去的小牧师，
他在另外一方面是如何的成功啊？
他在另外一方面是如何的成功？
到他年老的时候，
到他年老的时候，
人们就问他了，
人们就问他了，
你最喜欢我们为在你的墓碑上面刻上什么样的字啊？
他说你最想我们在你的墓碑上面刻上什么字？
他就告诉人，
他就告诉他，
你就这样刻上去好了，
你就这样刻上去了。
他帮助人们，
他帮助人们
从平凡的生活当中，
从平凡的生活当中
看到上帝，
看到上帝，
而且他也为小孩们带来欢笑，
亦都他可以为小孩们带来欢笑。
这个不成功的牧师，
这个不成功的牧师，
这位被辞退的牧师，
这位被辞去的牧师，
在1997年3月，
在1997年3月，
他回到天父那边去了，
他回到天父那边去。
他的名字叫 Reverend Wilbert Andrew，
他的名字叫做 Reverend Wilbert Andrew。
其实弟兄姐妹，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弟兄姐妹，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他要用我们使我们能够服侍他，
他要用我们使我们可以服侍他，
使我们可以荣耀他，
使我们可以荣耀。
但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为一个牧师，
但不是说你一定要成为一个牧师，
成为一个宣教士，
成为一个宣教士。
事实上你用你最好的，
事实上你只要用你最好的
来侍奉我们的神就可以了，
来侍奉我们的神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艺术家，
如果说你是一个艺术家，
你可以透过你的创作来荣耀神，
你可以透过你的创作来到荣耀神。
如果说你是一个建筑工人，
如果你是一个建筑工人，
你可以透过盖一个房子来荣耀神，
你可以透过起一个房起一间屋来到荣耀神。
如果你是个厨师，
如果你是一个厨师，
你可以透过你的主菜来荣耀神，
你可以透过你煮的菜来到。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你一定在神的国度里面名留青史，
你一定会在神的国度里面名留青史。
哥罗西书第三章23到24节说，
哥罗西书第三章23、24节这么说，
无论你们做什么，
无论你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面去做，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为主做的，
像是为主做的，
不是为人做的，
不是为人做的。
因为你们知道，
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一定会从主那里，
你们一定会从主那里
得到基业为赏赐，
得到基业为赏赐。
你们应当服侍主基督，
你们应当服侍神主基督。
因此呢，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各位弟兄姊妹，当神 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一个最后的审判，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一个最后的审判。
这个审判乃是基于个人与主耶稣基督的真实的关系，
这个审判是基于我们个人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真实的关系，
真实的关系。
而这个真实的关系，
这个真实的关系，
就是借着侍奉的行动当中来显明出来的，
就是借着在侍奉的当中来到显明出来的。
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
求主帮助我善用你给我的恩赐，
求主帮助我可以善用你给我的，
能够做一个忠于你托付的仆人，
能够做一个忠于你所托付的仆人，
在这个世代的当中，
在这个世代的当中，
能够为你的缘故，
能够为你的缘故，
成为一个中流砥柱的人，
成为一个中流砥柱的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那么